Good morning, ladies and gentlemen. This is Xia Peng.
The Federal Reserve published the minutes of its meeting last month.
他的这些对手并没有给在民调当中的领跑者一丝便宜。
In response, Denmark instituted temporary spot checks on its frontier with Germany.
这不仅仅是一档英语学习节目，它与这个世界的脉搏一起跳动，精准的读音，精当的讲解，精神病的点评。此时，不管你是在清晨宁静的校园，还是在人潮涌动的地铁，我们一起用英文聆听这个世界。英语学新闻，自信看世界。瞎说英文的小伙伴们，大家周五早上好。这一周即将过去了，我也结束了差不多就一周半的时间在外的讲座，大家从我的这个声音上也能听出来我恢复的还算不错哈。那么今天呢，这首歌带来的是 I Will Return 啊，我会回来。哎，这首歌很符合现在我的心情啊。点歌的这位同学呢叫萨萨黎，他是十月份加入了瞎说，最早呢是在这个蜻蜓 FM 上面听我们的晨读，后来我们转到了喜马拉雅上，然后他也跟过来了。虽然没有加入晨读团，但是每天呢会坚持听好多次的讲解版，从去年的十月份啊到现在，每天听经济学人的长新闻记笔记，不去管什么结果，就是很喜欢这样每天的积累。去年呢，他在准备考研，哪怕再忙也不会放弃每天的学习，有时候还会参加我们的超耐啊，超耐的全称叫超耐受量训练，就是我们收费课程当中会每天推送两篇长文章让同学们打卡，这种叫超耐受量训练。因为这个跟做运动一样，当你把你的耐受量提高了以后，你会发现小剂量的原来对你来讲比较大剂量的东西，现在就是小剂量吸收起来会很容易，所以我们起个名字叫超耐啊。那时候早上醒来第一件事情就是下载好一天的晨读和经济学人，然后去图书馆好好的去听，听过之后就觉得能量满满。虽然呢这个今年啊遗憾离自己的理想学校还差几分，不过决定再战一年，他相信今年一定会成功，因为今年一开始就有林的陪伴，就我们有林游客的陪伴哈。这首歌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就觉得很深情好听。嗯，我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对吧？咱们这位同学是非常的谦虚，希望你能够用这首歌的这个歌名一样激励着你自己，就是 I will return， 王者即将归来，是吧？做好所有的努力和准备，为这个年度的这个考研，做好一切的储备，然后在考场当中绽放自己的光芒。OK。那么各位同学，如果你也有美丽的歌曲、心情的故事，愿意跟我们大家相分享的话呢，也可以给我们的这个新浪微博教书匠小夏发私信，我们会选取一定的新闻放在我们的晨读的开头。那么言归正传，今天呢我们要给大家讲解的这篇新闻是关于网飞公司啊，叫 Netflix， 大家都知道的这个纸牌屋的出品方，这是一家非常神奇的公司。但是呢这一家流媒体公司叫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啊，它最近呢发布了它对下一个季度的预测啊，这个预测呢情况不是特别的理想，所以呢它的股票价格面临着下挫的情况。那具体怎样呢，我们来听一下啊。如果呢你正在使用的是喜马拉雅 FM 这款 APP 的话呢，请点击声音简介就能够看到我们的文章了。 OK， Let's go。 Netflix share price plunged by more than 10%after the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forecast a much lower subscriber growth for the second quarter than analysts had predicted. First quarter earn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28 million, up by $4 million year-on-year, and the firm added 6.7 million subscribers in the first 3 months of 2016, taking the total to 81.5 million. Investors were disappointed nonetheless.好了，那么文章听完了，我们带着大家一句一句的把这个新闻过一下。第一句 ,Netflix,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网飞公司啊，这家公司一直是站在了整个应该叫视频界还有这个视频内容制作的真正的浪头 啊，他最早呢在美国是在做这个录像带的租赁邮寄服务，后来呢变成了做 DVD VCD 的这种服务，最后呢很先人一步的发现了很多很有可能未来的这个整个的录像带的租赁行业将会被直接的线上流媒体所取代，所以呢开始做这个流媒体。那么做了流媒体，后来又发现真正的核心竞争力可能是在内容，所以呢他就开始自己拍摄类似像这个 The House of Cards 就是纸牌屋这样的剧情。所以这个公司的确是硅谷创业领域当中大家认为的这个排头兵啊，甚至连这个奥巴马总统还有这个普京总统都是这个 Netflix 的忠实用户。但是呢它的 share price 它的股票价格怎么样呢，叫 plunged。 plunge 这个单词的意思呢，最早的意思表示跳水，一个猛子扎进了水里，它有点拟声词的味道啊。你比如说中国跳水队跳下去水花很小叫 plunge 对吧，所以很这个一个重的石头掉到水里的声音，那跳水就是这个词 plunge。 后来呢被引申成为叫做迅速的下降或者叫下挫，那么它跟业绩啊跟数字啊跟增长率啊都有一定的搭配，所以你看到的叫 share price is plunged， 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把它翻译成叫网飞公司的股票价格严重的下挫。那下挫了的幅度是多少呢，用 buy 作为介词往后连，叫 buy more than 10%， 直接当日啊就缩水了 10%。 那缩水 10% 的原因何在，用的是一个 after 啊，用时间关系这个 after 来表示前后。但我们上次给大家讲过像 before after 这种时间词其实是可以用作解释原因的，你不信你把这个 after 换成 because 一点问题都没有，对吧。 after the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video streaming 就是我们讲的流媒体视频流媒体公司 forecast much lower subscriber growth for the second quarter， 他呢预测了一个在他的第二季度很有可能注册人数的这个增长率会下降， much lower 更低的啊 subscriber growth， subscriber 就是我们讲的叫订阅者啊，或者是订阅用户。我们都知道比如说你去订一份报纸，你就可以用这个动词叫 subscribe a newspaper。 OK， 那同样的比如说我们去看腾讯的视频啊，然后新浪的视频啊，优酷的视频，就会有这个付费的用户，那么这个付费用户呢就可以叫做这个 subscriber、但是这个 subscriber growth 在第二个季度 for the second quarter 是比较低的。那跟什么相比呢？ The analysts had predicted， 跟分析的这一些人员行业分析员的预测相比会低得多。那么这句话给大家讲完了以后呢，还是要强调一下他朗读的断句的技巧啊，因为如果你在中间没断好，别人可能就听不懂了，或者如果你没断的话，一口气是肯定撑不下来的。所以断句的时候要注意啊， Netflix share price 这是一个词组，就是网飞公司的股票价格。 plunged在这个地方的动词后面可以稍稍有一个停顿，因为实际整体的一个概念就出来了，就是网飞公司股票的价格下挫了、然后再往后跟叫 by more than 10%， 然后要稍微停一下。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要停呢？因为后面有一个长的词组是不能停的，就是这个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啊，那你在这地方就要换口气是吧。 After the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forecast much lower subscriber growth for the second quarter， 在这里那个 for the second quarter 之前可以稍微的抽一口气，然后这个 quarter 之后停一下，然后再往后是 then the analyst has predicted， 用这样的一个断句的节奏。我再给大家读一遍啊， Netflix share price plunged by more than 10% after the video streaming company forecast much lower subscriber growth for the second quarter than analysts had predicted，这样的话就 OK 了，对吧？要注意一下它断句的位置，别人听起来呢就会容易一些，大家可以多练啊。好，那我们再来往下看一看它之前的表现。 First quarter earnings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那也是一个整个的结构就讲得很清楚了，在第一季度它的营收情况 earnings 啊，它赚钱的情况，它的营收 were better than expected， 比预期的要好。那么这个 expected 跟前面那个 forecast 其实是一个意思。那么他的到底赚了多少钱呢？$28 million， 总共赚了是$28 million，对吧 ？Up by $4 million， 这个增加了$400,000的收入 year on year 啊，与去年同比。这个 year on year 我们上次的新闻当中是提到过的，对吧？讲中国经济的那一篇新闻是提到过的。$28 million up by $4 million year on year。And the firm added 6.7 million subscribers in the first 3 months of 2016, 并且呢这家公司在2016年的前三个月，那其实就是 first quarter， 这个作者为了去换前面那个 first quarter， 所以用的是 in the first three months of 2016， 这家公司总共多增加了670万啊，这样的订阅用户 6.7 million 670万的订阅用户。然后往后看啊 ，taking the total to， 这是一个固定的搭配，表示那么到目前为止总计的订阅用户的人数是多少 ？OK， 叫 taking the total to， 把增加的部分加上以前的留的这个底啊，叫 taking the total to 81.5 million， 总共加在一起现在是8150万的用户啊，当然这个 Netflix 到目前为止是没有进入中国的，对吧？因为中国有一个伟大的局叫广电总局啊，广电总局可能对这个 Netflix 是否能够进场啊，还抱有着很多的将去审查和考核的部分，所以呢，这8150万啊，应该没有什么中国的网民，除非你翻墙过去了，对吧？那么 investors were disappointed nonetheless。投资者们呢，对于这样的业绩还是不满意、还是有所失望。失望这个单词 disappointed， nonetheless 就等于 nevertheless， 它表示的是一种转折。那这个 nonetheless 它既可以放在句首、也可以放在句中，当然也可以放在句尾，所以你完全可以说叫做 taking the total to 81.5 million， nevertheless investors are disappointed。那放在前放在后有什么区别呢？一般如果放在前面呢，它更多强调的是逻辑的关系，而放在后面它其实是对这个 nonetheless 的一个强调啊，强调但是 OK， 这些投资者们仍然还不满意。你看在 Netflix 作为美国的一家公司现在已经表现出了这个增长乏力啊，但是呢在中国真的是风景这边独好。在过去的两个月，一个韩剧叫《太阳的后裔》，爱奇艺这家公司非常有先见之明，将这个《太阳的后裔》的转播权直接签在了自己的网站的这个旗下啊。在过去的这两个月，基本上每到，如果我没记错应该是每到周三和周四，全国各族人民啊，尤其是女同学们就都翘首以盼的在爱奇艺这里给爱奇艺充值啊，成为爱奇艺的这个 subscriber， 然后来看这个《太阳的后裔》。这次爱奇艺的手笔的确非常的大啊，其中呢，他跟这个韩国的制片方，利用了重金许诺，得到了一个优厚的条件，就是这幕剧在韩国和中国是同时上映，所以从某些层面上是要先过中国的广电总局，然后这个韩国这边上映，然后中国跟他同步上映，赚足了眼球。赚足了眼球，所以你可以看到真的是用一句话来讲叫风景这边独好。中国的网络类似像这个 Netflix 这样的公司正在蓬勃的发展，类似优酷啊，类似于这个爱奇艺啊，类似于腾讯视频，有人甚至说2016年将是视频的元年，视频的大战，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当然我们这个瞎说英文晨读未来也有可能会考虑采用这种视频的形式，同时的给大家做这样的一些新的尝试啊，我们也期待着在不远的将来也能够融入整个大的一个浪潮之中。 OK， 那么今天的这则新闻呢就给大家讲解完了，又是一周我们辛苦的努力，应该可以好好的在周末休息一下。三种方式跟我们互动，分别是在新浪微博、公共微信以及喜马拉雅 FM 这款 APP 上面搜索教书匠小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晨读团的二维码呢我们仍然在新浪微博上发送，很多同学这个扫不进去，那你就要早点起来再去扫啊，是能扫进去的，因为我们的位置是非常有限的。第二一个呢，我们的赌局在下周啊周一即将开始，所以周末还有个报名期，大家感兴趣的话呢，可以通过我们的公共微信，或者是点击声音简介下方的文字当中会有答应贝拉三啊这个微信号，你可以加一下，会有工作人员指引你怎么去参加我们的赌局。Okay, so much for today, and see you next week. When you're feeling empty, I will be the fuel.
situation.